朝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宣称成功试射氢弹，引起包括美中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一片严厉谴责。在此之前呢，朝鲜不顾邻国及华盛顿的反对，多次试射导弹，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及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。那么平壤一意孤行，北京情何以堪？朝鲜变本加厉，美国还能不能再忍？我们请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和历史学者、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就此做一个热点快评。美国总统川普呢，先前一再放狠话威胁朝鲜，朝鲜反而变本加厉。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这个李伟东先生，氢弹不同于导弹，现在美国怎么办？还能不能继续忍下去？李先生，
我还有再忍的空间，因为这个中美两个大国在朝鲜的问题上，如同当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苏联和这个英国各自想把这股祸水推向对方，英国想把这股祸水推向苏联，苏联想把德国这股祸水推向西方，所以最后导致了二战的爆发。我觉得他们两方，就是现在中美两方，仍然对朝鲜采取绥靖主义。这个到目前为止，川普的这个整个的发言仍然是说这件事儿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，这个对没有说对美国、对日本、这个韩国有多大的影响，而中国方面只是跟这个普京刚刚见了个面，习近平说还是半岛无核化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绥靖主义还会再走一段时间。
嗯，好的，我们看到朝鲜呢不理会中国的意见和感受，他一意孤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又在中国举办金砖峰会的日子呢打北京的脸。那么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，这让朝鲜最大这个援助国中国情何以堪呢？中国怎么办？
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自食恶果，或者说是中共自食恶果啊。这个朝鲜这个小流氓的这些个毛病呢，也是老大给惯出来的。那么老大把这个把朝鲜惯到今天，已经是惯得不成样子了啊。当然这个这一次的打脸呢，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个中朝贸易现在几乎是这个陷入一种停滞，或者是全面这个止步的状态。那么这个对朝鲜来讲呢是非常重要，因为现在中朝贸易这个朝鲜对中国的依赖度啊，这个现在是据这个韩国的这个调查，占到92.5%，
嗯，
是历史新高，而且连续三年都是90%以上。所以呢，这个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来这个对朝鲜施压是有道理的，
嗯，
但是呢，中国没有这个实践他的承诺，那么就造成这个朝鲜其实他现在就是抓紧时间，他要这个完成他的这个各种的核试验和这个洲际导弹的试验，最终呢他就是要挤进这个核俱乐部。现在其实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是中美两国领导人还在互相的推诿责任。
嗯，
啊，当然我承认这个事情来看呢，这个中国的责任非常大，而且呢中国离朝鲜这么近啊，那么这个如果这个朝鲜真正拥核以后，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种国际形势会变得非常紧张，
嗯，
甚至也会促使日本和南韩考虑也要拥核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受害者肯定是中国，
嗯，
所以美国这样对中国施压有它的道理，但是中国呢，有它意识形态的原因，有它地缘政治的原因。中国现在始终做得很不够，
嗯，
而朝鲜现在呢，明显的就是，啊，一副做出一副这个就是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哎，我就在你开会的当天，我给你，给你下你的面子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我觉得，这个中国的当局啊，或者这个最高领导人，啊，他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啊，现在我觉得好像中国对朝鲜的制裁也基本上快到头了。
嗯，
就是中国对朝鲜能够施加的压力，啊，看来也不起什么真正大的作用。相反的，就是 朝鲜变得越来越嚣张，就这么个状况。
好的，那么刚才呢，这个美国的李伟东先生说呢，这个中国和美国，刚才张立凡先生也有这个意见，就是说呢，中国和美国都在互相推诿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这个马蒂斯部长呢，他说这样的话，说朝鲜对于美国及其盟国安全的威胁都会招致大规模的军事反应。那李先生，您觉得这话有新意吗？平壤会不会在意？
有一点新意，但是呢仍然属于口炮党。用一个形容词来说，这个川普呢以他一个小商人的所谓精明，这个然后这个好像在来回踢皮球，这个并没有打算对朝鲜真正采取军事措施，除非这个朝鲜的导弹打到关岛，打到日本，这个形成真的威胁，他才说他会报复，而且一再宣称不会这个歼灭朝鲜。而这个要解决朝鲜问题，我一再说必须中美联手，甚至以中国为主，要去以解放朝鲜为目标，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现在这个美国发出这样一个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威胁，在朝鲜来看来根本就不在意，他已经这个说了多少次了，不惜一片火海，不惜这个打到这个洛杉矶，或者是这个夏威夷，这个朝鲜方面是根本不在意美国这样的威胁的，他就是用这种边缘化的战争策略要跟美国和谈，然后甩开中国，然后跟美国建立某种盟友的关系，但是美国又不可能接纳这样一个流氓，所以他就不停的在闹。
好的，我们感谢李伟忠和张立凡两位先生的热点快评。